really happy to have, I'm sorry, dear, not you. Certainly good to see each one of you today. As a representative of the pastoral team, I want you to know how welcome you are. For this is what we long for, to see the people of God come and worship the Lord. Now this morning, I'm going to spend a little time with Jesus. Define the scripture in Matthew, the 24th chapter. And we're going to be talking about a lot of that chapter today. But beginning with the first verse, we see that Jesus has just left the temple. Now, we have a lovely church, but next to the temple, it would look like a garage.
但是我们有一个很漂亮的教堂, 但是如果把它放在这个圣殿旁边, 就看上去就像一个车库一样。
The temple was beautiful.
因为这个圣殿真的是非常美。
Took 40 years to build it.
他们花了40年的时间来建这个圣殿。
Now that's quite a house, quite a building.
想想40年啊,
Gold all over.
有很多地方是贴金的。
Strong, strong, built very strong.
非常坚固的一个建筑。
And as Jesus left there, the disciples were, they were just enraptured with it.
那所以在耶稣刚走出圣殿那会儿,那门徒都还在看这个圣殿,很赞赏。
Look at these buildings, Jesus. They're just, oh.
然后他们就跟他说,你看这个圣殿真是太富丽堂皇。
And then Jesus said something that they didn't expect.
但是这个时候耶稣的回答很出人意料。
They expected him to agree with them.
他们当然心里想的耶稣肯定也会赞叹不已。
They expected Jesus to say how beautiful the temple was.
他们想耶稣肯定也会说这个为我覆盖的这个殿真的是非常好。
And he said, you know, look at it, because there's going to be a time when not one stone will be together, they'll be all broken down.
可是耶稣说什么呢?
他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吗? Not one stone left on another.
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
it will be destroyed.
就是说没有任何两块石头是落在一起的,会完完全全的被拆毁。
They're walking along, and they finally got to the Mount of Olives.
然后他们继续走到了橄榄山。
And what Jesus had said had disturbed them, I'm sure.
那我想耶稣刚才说的话肯定让他们心里很...
Not only disturbed them, but they felt like, Lord, you've missed it this time.
很疑惑, 而且不仅如此, 他们会觉得, 会觉得说, 耶稣为什么会说这种话呢?
How could this glorious temple built so strong one day be nothing but heap of rocks?
他们心里有那种不相信说 这么雄伟庞大的一个殿宇 怎么可能会被拆成那样子呢?
So when they got up to the Mount of Olives,
所以当他们在橄榄山上的时候,
some of the disciples together said to him, Lord, tell us when these things shall be.
然后就有门徒暗暗地来说,
they probably could not imagine when it could be, but they're asking him now some specifics.
那他们用自己想, 真的是想象不出来, 怎么可能? 但是所以就想去问耶稣一些细节。
And then they said, what shall be the sign of thy coming?
然后接着就问说, 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
And of the earth, end of the earth.
就讲到说世界,不光是耶稣降临,还讲到世界的末了。
Now, when I think of these questions,
我们来想想他们问的这些问题,
I do not know how they thought of these questions.
我不知道他们当时想的,问的时候有没有真的是仔细想过的。
Because he had not really stressed that he was going to be gone and come again. It was after this he talked about coming again.
因为当时耶稣并没有在这之前跟他们强调过说他会离开然后再回来是在这段故事发生之后耶稣才开始讲说他要离开再回来
And who had ever mentioned that there was going to be an end of this world?
而且好像之前也没有提过关于世界末了的事情
Most of those things were in the pagans' religions
通常在那个时候是那些异教徒才会讲说有这个毁灭有这个世界末日
So how come they ask him these questions at this time?
所以他们怎么突然在这个时候来问这种问题呢?
You see, this is what prophecy begins.
因为这就是预言的开始。
God gives us thoughts that we don't even realize.
有的时候一些我们的一些想法是神放在我们里面的，我们都不知道，没有意识。
It was now time for Jesus to talk seriously to them about these very things.
因为这个时候就是耶稣要开始认真的给他们讲关于自己的降临和世界末了的时候。
So that even though we can understand the first one, the other two to me was that what the Holy Spirit had put in their mind.
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这他们问的这些问题，实际上不是出于他们自己，而是圣灵感动他们，让他们来问的。
I'm not a prophet. I'm not even a very good preacher.
我不是先知，我甚至都不是一个很好的讲员。
But during my ministry, there have been times when I have said things in my preaching that I didn't even know myself.
那但是在我这个讲到的这么多年讲道过程中，是有一些时候我说的话，我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来的。
I would go back and begin to think about that. I never thought about that before, I would say.
那有的时候我自己会回想我说的话，我会发现说我根本就是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件事。
You see, we underestimate the blessed Holy Spirit.
你知道，我们很多时候低估了这个荣耀的圣灵。
Because we are in the enlightening age.
因为我们是在这个启蒙时代。
There's no spirit world.
这个很多这个人文的主义的东西把这个属灵的事情抹杀掉了。
You've got to be able to put it in a test tube, see it, and prove it, and write it.
然后大家就习惯说要用一种科学的方法，用把它把什么事情都能够用科学实践来证明的才能接受。
You see, I've had missionaries that said when they've gone overseas into some of those places where the people haven't become so educated, they know more about the spirit world than what we do.
那我也听过一些宣教士，他们到那些比较偏远的地方，就是没有受这个所谓科学文化开化的地方，那些人对这个属灵世界的了解比我们更多。So
the blessed Holy Spirit is still working in our lives, in our world, in our thinking, trying to bring us to the Father.
所以圣灵在我们当中，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中依然在工作，让帮助我们从
And now Jesus was going to sit down and talk turkey to them.
所以现在耶稣在到了橄榄山上，就要跟他们谈这些事情了。
That's American saying. That means he's going to talk business.
他就要很严肃认真的谈一些事情了。
He's going to take everything. He's going to really bring it out to them.
他要把这些重要的事情拿出来讲给他们听。
So they began with the thought, "When will the temple be destroyed?"
所以这个时候圣灵提醒。 让这些门徒来问说这个圣殿什么时候会被毁。
And so we see the temple was going to be destroyed just a few years.
我们现在回头再看，我们就发现实际上他们说这话离圣殿被毁其实没有多长时间，也就几十年而已。
Probably just 40 years ahead.
大概就40年左右。
And he went on to tell them.
然后这个耶稣就回答了。
That you have to understand that there's going to be a time when they're going to take you and they're going to hate you and they're going to persecute you and they're going to kill you and they're going to turn against you.
这个耶稣就提到说，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
And so he's telling them the climate at the time when the destruction of the temple and thereafter under the Caesars.
那就是他实际上在告诉他们，在圣殿被毁那个情况下，周围的大环境是什么样的，就是在罗马帝国凯撒皇帝的时候。So
we see, tells them in the 9th and 10th and 11th verses, this is what's going to happen at the time.
这耶稣就是在从第九节到第十一节这个地方讲到说，在那个时候你们身上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Now
there are many churches today, big line churches, old churches, that believe that what Jesus is talking about is the fact that during AD 70, this is going, all that we're in this chapter is going to happen then.
那当然有很多很多教会现在认为，就是说耶稣刚才在九到十节所说的这些话，已经在公元后70年左右已经发生了，就圣殿就是那个时候被毁的。
But you see, that isn't when it happened.
但是并不是这样的。
There was no desecration of the temple during the 70 when they were destroyed in the 70s.
因为在公元70年圣殿被毁的时候，他们并没有亵渎那个地方。
He only stood there with his banner. Titus only stood with his banner.
那个罗马皇帝只是在那个地方竖起了他的旗子而已。
So there he's trying to tell them, this is what's going to happen then.
那耶稣跟他们跟这些门徒讲说到时候要发生的这些事情。
And now the next question they want to know is when are you coming?
那当然他们要问的问题还有就是说你什么时候再来。
Now you have to understand that even before he died, they didn't think he was going to die.
那你们要明白说门徒问虽然这样问但是他们心里并不相信说耶稣会死。
Peter said, oh no, Lord.
因为当耶稣这么说的时候彼得还说不你不能这么说。
They could not get it in their mind.
他们就是从心里不能够接受。
And yet here they're asking, when are you coming back?
但是他们反而现在问这个问题说你什么时候再来。
And we see then he begins a great discourse telling them what's going to happen before I come back.
那这个时候耶稣就讲这个跟他们讲的是一些让人很难受的事情就是讲到说他回来之前会有什么样的。
Now the word of God tells us that he will not do anything that he does not show us.
那圣经告诉我们神所做的事情他都展示给我们看。
Long before Jesus.
在耶稣来到世上之前很久
There were prophets
就有先知
Isaiah, Jeremiah, Ezekiel
以赛亚以西结
right,
耶利米
Right around the time when they were going to be defeated and taken into Babylon
就在这个 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要被、被亡国然后被带到巴比伦之前
And God gave these men The prophecies about that particular time that they were going to be defeated.
那个时候神给了这些先知一些预言这个预言是提到这个以色列要亡国他们要被掳的事实。
Actually, they weren't really prophecies to that day.
因为但是这个预言其实不仅仅是对当时的。
They were preaching.
因为
they were teaching.
因为这些先知他们在教导他们的百姓他们在提醒他们的百姓
They were showing object lessons Ezekiel was to them
就像以西结那样他是用一些实物的这个例子来
Trying to warn them that you're going to be defeated and taken into Babylon
来警告那时候的以色列百姓说他们 是要 会被打败他们是要被掳到巴比伦去的
But at the same time
但是这个与此同时
The Holy Spirit began to talk and tell theseprophets of another time when there's going to be a destruction and a terrible tribulation.
圣灵也启示这些先知让他们也提到了另外一个这种大的灾难的时候这个大的这个变动的时候。
And they always usually preface it with in the day of the Lord.
那这些预言通常它开头就会说当主的日子的时候。
In the end time.
在末世的时候。
So as you read these prophecies, and as you study, you begin to see, oh, that happened when they went to Babylon, but this is what's going to happen.
所以当你在读那些先知书的时候，你就能够看到说，他有些是讲的事情是关于他们当时的情况，要被掳到巴比伦的情况，也有一些是讲的到末世，到最后要发生的事情。
So Jesus started telling them.
所以这个时候耶稣就开始跟他们讲。
Now he knew what he was talking about.
那当然他知道他所说的是什么。
He was in on the plan of God.
他是跟神一起。
And it was now time to tell his people.
那现在时机到了他要告诉他的百姓。
The first thing he said, there's going to be deception.
他第一个要说的就是有一些假先知要迷惑人。
For they shall come in my name calling themselves Christ, but they're going to deceive many.
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
Paul talked about this time.
那保罗也提到那些假教师。
The Thessalonians, he had told them about the time that there's going to be a rapture before a terrible time the earth has never had like so.
那在帖塞罗尼迦前书里面他也提到了说在这个这些可怕的事情发生之前会有一个这个被提。
But there rose up among them men that said,Look at the temptation. Look at the terrible persecution we're going through. Why, the rapture's already happened and here we are left.
那有些人就会说，你看我们现在面临的这个社会这么糟糕，那是不是这些悲切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们现在被留下来了？
Paul said, don't let them bother you.
那个时候的人就开始这么说了，那保罗就跟他们说不是这样的。
When this rapture comes, when we're going to be taken up, something has to happen.
那保罗说不是这样的，说当这个被提发生的时候是有一定的前提条件的。
He said there's going to be a great falling away, and then there's going to be a man who's going to set himself up as a ruler.
那个时候就会世界上非常的混乱，然后这个时候就会有一个人出来。
And eventually, a god.
成为一个世界的领袖，最后他要自称为神。
I look about me today. I read a lot. I study a lot. I watch a lot.
我读很多东西，然后看很多新闻，然后我也学习，然后看我周围的事情。
The Pope and the Patriarch of the Orthodox Church for the first time in 1,000 years have gotten together.
这个教皇和东正教的这个领袖，他们在1000年以来第一次在古巴，他们俩见面了。
And they've written a large letter of the things that they agree with.
然后他们还一起有一个宣言，就是把他们所赞同的东西都写下来。
And now for the first time, there is a unity there.
就是在这么长时间以来，第一次他们好像中间有了一个合一，一个统一。
The Pope got all the leaders, the Muslims, the Buddhists, the Hindus. I think there may have been a couple others, or at least those five. They got together and they united in their hearts that there's only one God.
那这个教皇甚至还召集了一些穆斯林的领袖，
the same God.
一些佛教的领袖，他们在一起聚在一起，好像有一个会议，最后说他们拜的是同一个神，同一个上帝。
The Pope's representative, one of the men that he has, had a meeting with the evangelicals.
那这个教皇他还派了他的一个代表跟这些。
And told him it's time now that we forget the things that happened in the past and we join together.
福音派的基督教领袖跟他们一起见面，说我们好像要尽释前嫌，我们也是要一起同心协力。
It sounds good, doesn't it?
听上去好像是个挺不错的事儿嘛。
Unity always sounds good.
因为合一总是很好的，对不对？
But behind the unity is a prophecy.
但是在这个合一的背后有一个预言。
And that prophecy said that there was going to raise up what we call a false prophet.
那因为这个预言告诉我们，他们将会有一位假先知出来。
He and the Antichrist were working together.
这个假先知和敌基督要一起。
Now, who is the false prophet?
那谁是这个假先知
呢？ The head of the one world religion.
就是这个世界统一宗教的领袖。
And this is what we're heading for now.
那这个看上去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世界要走的路。
Then we have the falling away of marriage.
然后我们也看到这个婚姻的瓦解。
Today it doesn't matter what sex you are.
现在已经不在乎你到底是男是女了。
Doesn't matter whether you believe that you want to be a woman today and a man tomorrow.
你也可以今天是女人，明天打算就变成男人了。
You know they're teaching this to the children in school.
甚至他们在学校里就这样教小孩子。
Lord, if they had taught that when I was growing up, I wanted to be a boy.
现在就跟小孩子讲说，你长什么样不要紧，你想当男孩还是女孩？
Boy, I played marbles. I played games. I rode my bicycle. I take the eyes out of the little dolls to see what made them work.
如果我那个时候他们就这么教的话，我就该说我想当男孩了，因为我也到处跑来跑去的玩篮球。
And if they had taught me that when I was young, I'd probably be a boy today.
那所以那个时候教了我，你们现在看见我可能就是一个男生了。
I say that it sounds funny, but you know it's real.
我这么说起来好像是很好笑，但这个是
已经在我们周围发生的。Like their brother, how many little boys would like to be more like their mother?
有很多女孩子就想说，我想当男生了。
And there's a falling away from the church. Many of our churches are saying, "Oh yes, okay, you can marry whoever you want to."
因为在教会里也开始受这个风气影响，也开始接受这个所谓同性婚姻。
They're taking away the sanction of marriage.
把这个婚姻的神圣性拿掉了。
And so now they're preaching what we call, we're having churches, evangelical churches, that want to be more sinner useful. Now, you know what that means? They take out the pulpit. They take out the cross. They take out all the furnishings. They take out the pews. They put in. They don't want it to look like a church anymore.
那有很多这个福音派的教会，他也是这个教堂里面有那些标志都拿开了，这个位子也拿开了，讲台也拿开了，为了就是不让它看上去像一个有这个宗教的地方。
They want it to be useful. People will come.
想要变成所谓多功能的，然后大家都愿意来，就是来使用这个地方。
I had a friend of mine that went to one.
那我有一个朋友就到了这样一个教会。
Oh, they say they were telling me they just drink the coffee while the preaching's going on.
就是他们在那儿讲，上面在讲道，下面在喝咖啡。
They become very casual.
就是很自然、很随便的样子。
Well, that's not the terrible thing. They're taking away the blood of Christ.
这些都不要紧，拿走这个座位也好，拿走讲台也好。但是如果把
They're not talking about hell anymore.
拿开，因为他太刺激别人。
They're talking about doing what you feel is right.
他们更多的是讲说你觉得好就去做。
If you live a good life, you're going to make it to heaven.
如果你能够好好做人的话，你就可以到天堂去。
The Pope said that if an atheist lives a good life, they'll be saved.
那这个甚至教皇都说，如果一个无神论者是个好人的话，他也可以进天堂。他就把这个神的耶稣的这个宝贵的圣灵拿开了。
And this isn't just it's coming all over. It's becoming very fashionable.
这个不是个例，这个现在已经变得是很流行的一个趋势。We're
coming to a day when right is wrong.
我们现在是非黑白不分。And
wrong is right.
不知道什么是对的。So
you see, this is where, and Paul said, before Jesus comes, there's going to be a great falling away from the faith.
那所以保罗就说，在耶稣来以前，这个人的心要冷淡了。And
more and more, people are turning away from Jesus.
然后大家都离开了耶稣。They're
saying you can't say the word Jesus here.
然后很多地方都禁止说提到耶稣的名字。
You know, if you're probably not keeping up with the news, or you would hear a lot of this.
如果你不没有跟着紧盯着这些新闻看的话，你可能不知道。但是你如果你注意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个。
They don't care how many calls God. You can call God. Everybody can call God.
他们不在乎叫谁称谁为神，谁都可以被称为神。
Because now we're all serving the same God.
因为反正现在大家都这个拜的是同一个神。
But don't mention the name. Jesus,
你可以说神，但是你不能说耶稣。
The great falling away,
这个就是大家都离弃真道。But
he went on to say, "Don't let that deceive you."
但是耶稣说，你们不要上当。And
then he began to talk about something else. He said, "You're going to hear about wars and rumors of wars."
然后他就接着说，大家都，然后就要听到战争和战争的风，消息。
I guess if you listen to the news, you'll know there's wars and rumors of wars.
那你如果你关注新闻的话，你就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地方就是局势不稳，要打仗。And
so we're not getting all the real news through our Fox and some of the others.
并不是所有的新闻渠道都能都会把所有的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新闻都全面的。
In these wars that are happening now,
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些地方在打仗。
The Christians in many places are almost gone.
那很多地方那些基督徒就要遭到严重的迫害。
And we've come to a place where nation is rising up against nation and kingdom against kingdom.
然后就要看到民攻打民，国攻打国。
Now I want you to know that if you're watching anything about the Mideast, you're beginning to see. That has pretty well come about.
那如果你看，就是除了中东地区以外，很多时候周围也是这样的情形。We're
noticing now that Assyria, or Saudi Arabia, has now said we'll come into Syria too now with 320,000 troops.
那沙特阿拉伯已经宣布，他们要派大概32万的。 军力到叙利亚去。
In the Middle East right now, you have 15 armies.
在中东地区现在有15个不同地方的军队。
You have the armies of the different countries.
来自不同的国家。
And then you have the many terrorist armies.
当然还有很多这些恐怖武装。
Now you say, that's just another war. I'm afraid it's another third world war. But anyway, it's just another war, you say.
你可能说这反正打仗没完没了，一个完了又有一个。
But why is it in the Middle East?
但是为什么总是在中东地方呢？
Why is the Middle East exploded?
为什么中东现在这个局势已经越来越紧张了呢？
Because the word of God said it will explode.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那个地方一定最后要。
The word of God said that Israel will become a cup of trembling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一个大的征战，那个时候以色列要成为一个。
Today Israel has no one behind them.
一个焦点的核心，因为今天。
The UN saying they're not a country.
因为今天联合国开始不承认以色列是一个国家，没有人支持他们。
Europe said now change what your things on your food to the Palestinians in those certain areas.
那欧洲也要求以色列这个跟巴勒斯坦和解。
America has turned against them. Our administration.
连美国这个政府也开始。
That's what he said because he's building up something in the Middle East.
因为圣经这样告诉我们，这个中东地方这个地方会越来越紧张。
I know it's hard for you to understand.
虽然我们不太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
Because you have to have a clear understanding who God is.
因为我们需要明白清楚的认识神到底是一位什么样的神。
He said one time, incidentally, I raise up leaders and I put them down.
因为神自己说过，我立君王，我也废除他们。
What does that mean?
什么意思呢？
That means, my friends, that he is in charge.
意思就是说，我们周围发生的这一切事情都有神在掌权。
This isn't just happening. This has been planned by the God of the universe.
这些事情不是随随便便发生的。
He's trying to warn us. He's trying to tell us. He told
掌控的，他是在提醒我们，他是在告诉我们。
He told one of his.One of his godly men, Aspen, he told him that there's going to be a battle.
他对一个敬虔的人说过，说将会有一场征战。
He told him in the 83rd Psalm.
在诗篇83篇。
And there he listed the people of that day.
那个时候呢，在诗篇83篇里面提到当时的一些民族和人。
Now through the years.Those names have changed.
那当然，在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些当时的那些民族的名字现在已经有所改变。
So as you study, you go back and you look and you say, who was this one? And you follow them up to their names today.
所以当你学习诗篇那个时候，那些古时候的人名地名的时候，你要把它追寻到现在，他们是到底是现在叫什么样的名字。
Now Psalms 83 said.And it named every nation that is connected to Israel.
那这个诗篇八十三篇里面提到的那些民族和国家都是跟以色列有关系的。
And he said they're going to say, "Let's get rid of Israel. Let's take it and off of the face of the earth."
他们说来吧，我们将他们歼灭，使他们不再成国，使以色列的名不再被人纪念。
What are they saying today?
今天他们是怎么说的呢？
They tried in 67.
在
1967年。They tried in 49. Then they tried in 67. And then in the 1949
年、67年，然后在70年代，
他们。And each time they lost.
阿拉伯国家都有起来联合攻击
以色列，但是每一次都失败
了。But now they have
Now they have modern equipment given to them from Russia, the United States, from Iran, from all these other places.
但是他们现在有一些高科技的武器，从俄国卖给他们的，伊朗卖给他们，甚至也有美国卖给他们。
He said there's going to be a war
变强
between them.
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这些民族和国家和以色列之间要有征战，要有战争。
And if you follow the Middle East, you see that's already sort of.In the mix.
如果你看见现在中东的局势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个已经在开始酝酿了。
And then we see that Ezekiel come up in his day.
那在以西结，在那个以西结的时代。
And we see that even Isaiah and Jeremiah, they had some prophecies about what was going to happen.
耶利米的时代，他们都有预言将来要发生的一些事情。
But God gave Ezekiel the most picturesque. Picture. of a war.
但是以西结书里面记载了一个非常清楚的画面，这个战争的景象。
And he gave the names of those that are going to come in.
而且还给了那些将要来打仗的这些民族和国家的名字。
And as scholars have traced those names, one of them is Russia.
那这个学者们在这个学研究的过程中，就发其中一个名字就指向了俄国。
One is Iran.
还有一个是伊朗。
One are those states that used to belong to the Soviet Union, those stands. They're all pretty much Islamic.
还有那些从前苏联分裂出来的那些小的国家，很多是也是伊斯兰为主的。
Eastern Europe was Germany.
还有在东欧也有俄国德国。
Turkey.
土耳其。
Sudan.
苏丹。
Libya.
还有利比亚。
Of course, we see Iran in the mix.
当然，这个伊朗也在其中。
This is what this man wrote 25, 28 years ago.
以西结书是在公元是在大概2500年之前写的。
And what do we see today?
写的这些国家将要攻打以色列。
Russia in the Middle East?
你看到那个俄国出现在中东地方了吗
？Russia, Iran.Syria, they're all together.
俄国、伊朗还有叙利亚，他们已经结成一股力量。
We see that now the Germans are getting into it.
我们看到现在德国也开始参与其中。
Turkey, of course, wants to be the head of it.
那当然，土耳其甚至想要在里面领头。
All of these states are getting together.
这些国家
just getting together.
慢慢的聚在一起了。
And what did they say?In the word of God, it says, let us go for a plunder. Let us go to get what they have.
那这个神的话语告诉我们，他们在一起商议说，我们要来掳掠他们，我们要来。
What does this little country have?
这个以色列到底有什么呢？这么小一个国家。
Israel is as big as New Jersey.
就跟新泽西州一样大。
Some of you that live in New Jersey knows it's not a great big state.
你们要住在新泽西的话，就知道它是一个很小的州。
Israel,
以色列就这么大而已。
And all these great countries around them.
然后它周围的国家一个比一个的比它
大。Now, what does Israel have that they would want?
那到底以色列有什么值得让他们这么贪心的要拿到的呢？
All these many many years, Israel never struck anything.They had never oil. They had never had gas. Nothing these things in those years.
以色列从来没有一个很自然的丰富资源，不像周围的国家有石油或者有天然气，他们都没有。
And lo and behold, they struck gas.
然后，但是已经很多年都这样，但是后来发现了天然气的资源。
And now, just this year, they have struck oil in the Golan Heights.
今年在戈兰高地，他们又发现了
石油。And they think it's going to be one of the tremendous.
而且他们预测那个地方有很大的存储量。
You know what the world wants? Oil.
你知道这个世界，这个现在全世界争抢的资源是什么？就是石油。
And lo and behold, I was lying in bed listening, and someone said Israel has found some precious metals that isn't found anywhere else on the face of the earth.
我后来又听到一个消息说，以色列现在发现了一种稀有金属，在全世界只有以色列才有的地。
And I said to myself, Oh no, Lord, you didn't do that.
我心想说，主啊，你对他们做了什么
？What do the countries want?
所以这些国家想要的是什么
？They want oil more than anything.
想要石油，要天然气。
If it's precious metals.They want those too.
如果是稀有金属，那他们也会想要。
This is what we're facing.
这就是我们所面临的这个世界。
When he talks about there will be wars.
所以当耶稣说要有打仗和打仗的风声。
So as we see the war clouds gathering, the men just sitting up as God has said they're setting up.
你可以看到这个人。
He said, That's what's going to show you about my coming.
就是当耶稣跟他的门徒讲这些事的时候，我们在看到我们周围发生的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耶稣说这就是他要来之前的预兆。
So there should be famines.
说要有饥荒。
We have those across. Actually, I wonder if California is not going to go into a famine.
我不知道，像加州现在有很大的
问题。And when California can't raise the vegetables and the fruits that they have, and they're not doing it.We're going to feel it in the whole United States.
因为加州是这个美国农业出产最大的一个州，有很多的蔬菜水果是从加州来的。
Diseases, malaria has broken out again, and they can't. I guess they can't seem to stop it.
然后现在就 也有很多的这些病毒的传染疾病的这个传播
diseases here and there that they're having. And then it says an earthquakes.
讲到饥荒还有地震
but Jesus put something after that. He said in diverse places.
在不同的多处有很多地方
That means different places. Let me tell you, there was 101 significant earthquakes in 2015, 101, from 3 up until 8.
有里氏三级以上的地震在世界各处有100多起 ,101 起。
I looked it up for this year, 16, we're a month and a half into it, and there have been 25 quakes, 13 of them very significant quakes.
那今年才不到两个月的时候就已经有25次起地震其中有13起是这种所谓比较大型的
But not in places that you might think they would be.
但是他们发生地方都不是一些就是大家常就是多震发生的地区
And I've read and I've what the different scientists and the different whatever you call it, cybernetic sciences or whatever, they're beginning to say they're coming all over and at a greater power.
那这个科学家也说这个好像这个出现的地方 变得很随机而且震级也越来越强。
Right now there are 37 volcanoes that are erupting.
那现在有大概37个火山 是在这个活动期的火山就是这个岩浆在不断的喷出。
And he said all of these are just the beginning of something.
那耶稣说这是只是灾难的起头。
And so we see now that he's telling them that this is the kind of thing that is coming when I'm coming, these are going to come.
耶稣告诉我们说这当这些有这些兆头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耶稣要来了。
And some of you are saying, ah, Sister Swartz.
有些人
They've had those all of history.
有史以来一直都是这样的。
They've had wars, and they've had pestilence, and they've had earthquakes.
总是有战争总是有饥荒总是有地震的。
And you're right.
说的是没错
But you know what's happening today?
但是你知道今天有什么不同
They're all coming together.
他们都集中在一起了
And they're coming strong.
而且是越来越强
Right now, I want to tell you, the scientists are stumped.
现在这些科学家已经没有办法解释了
We are having holes opening 20 feet wide, 40 feet deep.Where a highway just collapsed.
有的时候出现那个叫什么呀？就是它好像突然塌下地陷这种事情，就在高速上一下子就陷下去。一个大洞。
All over the world, we're having cave-ins. The earth is opening, and holes are coming. They don't know where it's coming.
就好像这个是很随机的，然后在世界各地都在发生的事情，就好像这个地球已经开始往下开始陷了。
The scientists don't know where all the birds, why the birds are dying by thousands, laying on the ground by thousands.
然后也有些很这个难以解释的这些这个鸟群就成千上万的鸟就死掉了。
They try to get an idea of why the fish are dying.
还有这个海里的鱼也是都在死去。
Then they found large herds of deer that had died.
也有人也找到这个一大群的鹿就是莫名其妙的都死掉了。
Is it climate change?
有人说是这个环境的改变。
Is it the magnetism of the earth is changing?
这气候的改变或者是这个地球磁场的改变。
Is the sun with the sputes that they spewed out, is it reaching us more than it did before?
还是太阳黑子的活动比从前更严重。
They're grasping at all of these things to answer these things.
他们试图用各种这个办法来解释这些现象。
But we're living in a strange world.
但是我们真的是现在生活在一个
很 A world like we've never lived in before.
陌生的一个环境下是我们从前的人没有经历过的。
And I'm not even going to talk about the economy.
我当然经济问题咱们就不说了。
With the little bit of money I have, I shouldn't even talk about it.
我本来也没多少钱可能所以这个讲这个题目我也不够资格。
But children, something terrible.
但是孩子们你们要知道这些有
灾难 China failed, Japan has gone to negative interest, Europe, the banks are going to negative, some of them are failing, and this time it's the banks that are failing.
日本不景气已经很多很多年，那欧洲现在经济也不好，这个银行系统整个都。
And from the cry of these things happening, there's a cry, we want a cashless society.
然后不仅如此，然后现在有一个新起的这个风潮，就是说我们要一个这个不带现金的一个社会。
And there's never been a time when the world has felt like we need to get together. We need to have a one world government.
而且这个全世界好像都有一种这个冲动，我们需要一个合一，需要一个全世界统一的一个政府。
We need to fix these problems.
我们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我们想要一起面对。
That's what Jesus said was going to come.
这也就是耶稣说将要发生的事情。
There was going to come a time when the world, pretty much of it,is going to come together.
就是这个全世界的人要聚在一起。他们想要成立一个这个联合政府。
He describes it. He said, now, when it first comes, he's going to be a pretty nice guy, this Antichrist.
那这个耶稣甚至讲到这个敌基督，他刚开始出现的时候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一个领袖。
He's going to be a smooth talker.
然后很能说。
He's going to, you're going to think he's the smartest thing since onions?
你会觉得他真的是很精明一个领袖。
You see, it's coming slowly, but if you have the Holy Spirit guiding, you begin to see these things converging together.
在圣灵的启示之下，你可以看到这些一切的这个局势，这个动向都朝着这个方向在发展了。
And this is what Jesus said.
这也是耶稣所说的。
We're living in an age now.Did you realize, even back in 1999, I didn't get any closer, and I'm sure it's much more now, but 53,000 children were lost in 1999.
那在1999年就是就有53,000多个小孩失踪。
And that is just, probably today there's far more.
那当然现在就会更多了，那都已经是十几年前的事儿了。
And,When those that they caught, those that they talked to,
那他们后来那些被找着的
，those that they tried to get their background,
被找着的这些孩子，然后他们来调查的时候
75% to 88% said that they were addicted to pornography.
那这个75%和到88%的这些失踪的儿童都说他们是受这个色情
，and what they wanted to do was just act it out.
的引诱，然后呢，他们后来为什么是就是因为他们想要。
Pornography is a terrible thing today.
看到以后就想去学着做。
It used to be not, but women are just as bad as men, they say.
那个色情的现在这个引诱是非常的厉害，而且不仅是男人，女人也是一样。
Marriages lose their romance.
因为这个婚姻已经失去了好像他的这个那个魅力。
That looks like it's a little more interesting.
然后这个，所以这些色情的这些来源机构也好，网站也好，就让你觉得更受吸引力。
He said, "Iniquity would abound when I come back. Iniquity would abound." Oh, my brothers, look at every side of us. Iniquity, sinfulness.
我们看看我们的周围有多少的这个罪恶在发生。
This couple, they were on the internet and they found this moving company.
那有一对夫妇，他们在网上找了一个搬家公司。
They tried to see if it, but it had good ratings.
然后这个评价也挺好的。
So the people came and fixed out their stuff and packed it up nicely.
所以这些，然后他们就请了这个搬家公司把他们的东西都装好了，然后这个要在一个地方汇合。
They never got their furniture back again.
然后就再也没找到，没有见到这个搬家公司的人。
They never showed up.
把他们的东西都拿走了。
They prey on the old. They do all kinds of things.
就是这些公司就是专门这个骗这些老年人。
Truth is something that seems to be very foreign.
这个有些
why? Because iniquity is abounding.
因为我们周围的这些罪是那么的盛行，以至于真理都变得很
When would we have ever had a presidential candidate?That would curse in front of the people.
我们什么时候见过一个这个总统候选人就在人的面前这个咒诅
？Why Nixon? When they found out that he had a little spill in his private home, they were very upset about that back in my day.
在我们那个时候的这个尼克松的这些事件就已经是非常让人这个受不了了。
But it doesn't matter today.
现在好像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
Because iniquity abounds.
因为我们周围有太多这样的罪恶。
On one of our state capitals, there was a satanic worship service.
那我们，那我还甚至看到，就是在有一个在我们的州政府有一个地方，他们有一个这个。
It was horrible.
一个很可怕的一个仪式，就是是拜撒旦的。
They were inhaling Lucifer, the bright one.
他们甚至在说要在。拜这个路西佛这个说他是个明亮的。
And it looked like down in the group, the way they were dressed and some were naked, and it was just a terrible scene.
然后你看到这些人穿的那些奇怪的衣服，有些人甚至是裸体的，真的是很可怕的一个景象。
You know, war used to be sort of not quite so messy, is it today?
从前这个打仗也好像也没有现在这么。
We would shoot bullets and we would send bombs.
我们从前就是开枪嘛，发炮弹。
But today they cut off.Heads.
现在他们怎么样？砍头。
They burn them alive.
把人活活的烧死。
See, the heart of man is becoming desperately wicked.
人的心真的是越来越恶堕落。
That's all right. You they know what wicked is. And we see now as the, you know, it talks about Revelations.About four horsemen.
在启示录里讲到四个这个骑马的人。
The first one is the horseman that's going to bring deception.
第一个就是带来迷惑的。
The second one, if I get them in order, I don't know, is going to bring war.
第二个是带来战争。
The third, famine and pestilence.
第四个是这个饥荒和瘟疫。
And the fourth one is going to be death.
第四个就是死亡。
I think the first one has to be loosened.
那第一个就是。
And the second one.I'd be on this one.
第一个已经在我们当中了，第二个可能就已经要来了。你今天说，你可能会说，觉得我今天讲的信息好像很不好听。
I fought to tell this to give you this message.
我是经过挣扎的。
For two or three days, I have really been attacked.
我之前的两三天，我有受到很多
攻击。Every time I would write something down, there would come this thing. You know that's not true.
有的时候，每次我写下一些东西，我心里就会有一些想法说，说这个可能是错的。
I would say, but I know it's true.
这个可能是愚蠢的，但是我知道说这是真
实的。You see, Satan battles us. He don't want you to know.
因为魔鬼要跟我们争战。
He doesn't want you to know that you are living in the last generation.
他不想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已经活在末期了。
How do you know that?
你可能会说你到底是怎么确定？你怎么确定你知道是这个是真的？我是凭信心，因为耶稣是这样说的。
In that 32nd chapter verse, he said, "Now learn this parable of the fig tree."
那在第三十二节的时候，他提到
"This is an illustration."
从无瓜果树学的比方。
This is a story. And he said, "When the branches become tender and puts forth leaves, you know that summer is coming."
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
And he said, "And likewise, when you see these things coming." You'll know that it's near, even at the door.
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
Now he's talking about this generation that sees these things coming.
他提到是那个世代的人看到的这些景象。
And then he said this, verily, verily, truly, truly, I say this to you.
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
This generation shall not pass away till all of these things are fulfilled.Until heaven and earth shall pass away, but my word will not pass away.
这时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
What he said,
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他什么意思呢？
You may not know the day.
你可能不知道具体日子是什么。
And we don't know the hour.
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But we can know the season.
但是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季节。
Because we see these things converging together and coming together.
我们看到这些事情都朝着一个方向去了。
And he said that generation.Will see my coming.
就是说这看到这些景象，看到这些在发生的事情的人，也会看到，同样会看到耶稣的再来。
As we see all these things converging,
当我们看到我们周围的这个世界局势的这样的发生的时候
，we see that it's going to come to pass.
我们知道耶稣会要再来。
I have to be faithful to you.
我必须对你们尽忠。
God has pressed it on my heart.
神把这个放在我的心里。
I really didn't want to preach this sermon.
我并不是自己想要讲这个题目，但是神一再的
And I want to warn you that don't get right with Jesus.
所以我在这里就想要提醒大家。
You that scoff and you that say it doesn't happen, won't happen.
你可能不信，你可能觉得不会马上发生。
When it does happen,
可是当它真的发生的时候
，There's going to be a one-world government.
将会有一个统一世界的政府。
There's going to be an antichrist.
将会有一个敌基督出来。
That's going to make himself God.
他会自称为神。
There's going to be an antichrist.
然后会有一个假先知。
And that priest is going to say.That you can't buy or sell unless you worship the Antichrist. Unless you get his mark.
规矩，你必须要有这个敌基督的印记，你才能够做买卖。
And let me tell you, once you get his mark, there's no hope for you.
那我就要告诉你，如果你受了这个印记的话，
there's hope during the tribulation.
你就没有办法回头了。
There's going to be 144,000 preachers across this world.
当在这个大灾难当中，你还有希望。
There's going to be
144,000
prophets in Jerusalem crying out, "Still come."
将会有先知在耶路撒冷传悔改的信心。
But once you take the mark of the beast, you've sealed your eternal destiny.
但是如果你接受了那个印记的话，你就已经把自己的这个结局确定了。
Please, please don't take that mark.
所以我今天也想提醒大家
If you miss the rapture, if we go through this, don't take the mark.
如果我们经历到这些的话，请你不要接受那个印记。
We have to stand fast.
我们必须站稳。
We have to hold on to our faith because the delusions are going to be great.
我们必须要坚定我们的信心，因为迷惑是很大的。
You're going to see tremendous miracles. The word of God tells us.
你会看到很多的神迹。甚至医治，但是不要动摇。
Heaven, and that's through Jesus Christ,
因为只有一条路能让我们到天堂去，就是耶稣基督。
I love you all.
我很爱你们。
That's why I preach like this.
这也是我为什么要跟你们讲这篇道理。
Sometimes I think how hard it'll be if some of you miss it.
有的时候我在想说，如果我们当中有一些人错过的话，该是多么可怕的事情。
Just because you want to do your own thing.
就是因为你想要你自己的。
You don't want to believe.
你不相信。
You don't want to trust.
你不想信任，也不想信靠。
But I'm praying that God will lead your heart.
但是我祷告说神会帮助。
I've been praying for a gift for some of you, particularly. Yes, I want to pray for a gift for some of you.
我想为你们当中很多人的一些恩赐来祈祷。
And that's the gift of conviction.
就是这个恩赐，就是你一个确据。
I'm praying that God will bring you face to face with yourself.
我求神能让你看见你自己什么样子
Allow you to see yourselves.
让你看到你自己的真实境况
And bring you in.
然后把你带到他的旁边
I know there's many here that love the Lord that will go in the tribulation, but I'm praying for all of you.
我们当中可能有些已经是很爱神的人也要经历一些灾难
Shall we bow our heads?
我们一起来祷告
Heavenly Father.
天父
Today we give our people to you.
我们今天把你的百姓放在你的手里。
We don't know how to persuade.
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劝服他们。
We don't know how to make it real.
我不知道怎么样才能让把这个事情。
Only the precious Holy Spirit can do that.
讲到他们心里，只有圣灵能做这样的工作。
And I'm so aware of that.
我深知。
I give you my people, Lord.
把你的百姓放在你的面前。
I ask you to send the gift of conviction to any of them.
求你在他们心里有一个确定
truly know you.
让那些不是真正认识你的人能够真正认识你
They're lovely people, they're wonderful people, we love them, Lord
我们爱他们他们是可爱的人
But we want you to get them ready
但是我想让你来预备他们
In Jesus' name
祷告奉耶稣的名求
Amen
班
的主日学请大家低头我们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主，谢谢主，你今天早上给我们宝贵的信息，让我们在这末世的时代，让我们警醒在你的面前，让我们继续的与主保持那亲密的关系。主，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这末世的时候，啊，靠着你的话语，让我们更认识主。啊，紧紧的跟随主，啊，快跑的跟随主，啊，求主帮助我们，圣灵在我们当中来跟我们每位说话，让我们看得懂你的话语，也愿意啊 花时间在你的话语上面，你的话语真是宝贝，我们真是感谢你，谢谢主，带领我们一下时间，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上个礼拜我们分享那个阿摩斯书，还最后还没有讲完哈。那上个礼拜我们提到阿摩斯先知啊，释放了信息，包括八个灾祸对外邦国、对以色列犹大国啊的啊宣告，也在啊第三章到第六章讲到三个主要的信息啊，责备他们当时的罪，也宣告他们过去所犯的罪，也预言将来的他们要受的审判。好，今天呢就要跟大家分享那个最后五个意象。在这个五个意象里面呢，包括有蝗灾啊，火烧的意象，还有准神的意象，那个下国的意象，祭坛的意象。在这个意象里面呢啊，先知呢特别提到那个蝗灾呢是这么样子的厉害啊，就像那个蝗虫迫害这个农作物，这个速度啊跟那个广度啊都非常的迅速啊，他就求神来赦免，结果怎么样，神就答应了啊。那第二个呢灾害呢是火烧的灾害啊，他神的审判像火烧的那个能力一样哈啊，先知看到这种灾祸的痛苦哈，遇见这个灾祸的痛苦，再一次的求赦免，神也答应了。到了第三个意象的时候，准神的意象就是神呢审判，像用那个准神来量度，量这个房子哈，已经量定了哈，这个量度量测量的这个是谁呢？就是主他自己啊。所以呢啊，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不只是说是他用准神那个量度是好像是量房子，其实呢他是在量什么呢？量那当时那些百姓他们的罪。好，假如我们去看第七章的时候，我们看到说是啊，神呢用他的手，好拿着准神站在那个上面，然后吊起准神在我民以色列中，我必不再宽恕他们，好不再宽恕他们，宽恕他们的罪。所以呢，在量度的时候，讲到准神的时候呢，就像那个撒迦利亚哈书里面也是讲到说，我必用准神来量这个耶路撒冷，哈，量耶路撒冷里面所有的人的罪，哈。在这个意象之后呢，先知特别提到说，当时的大祭司那个亚玛谢呢，控告这个在王面前控告阿摩斯，说他呢，他是为了糊口哈，在那里乱说话哈。这个时候呢，经过这件事情的时候啊，说他要同我背叛，然后他藐视先知的预言，所以这个阿摩斯呢就被迫，他就本来是向北国发预言，他后来就被迫到了南国去。那第四个意象就夏天的熟果子的意象，也就像那个这个审判很快就会来，就像夏天呢你那个水果呢放久的话啊，很快的就会烂掉哈，很快的就熟了。那最后一个意象是祭坛的意象，就看到主站在祭坛旁边施行审判，量定审判呢已经命定了啊，说啊，这个时候呢，先知已经不再求 求神的赦免了哈，那也看到神的这个审判一定会来，而且呢啊，虽然是这样子，但是呢，神有他的那个恩典在那里，他的慈爱在那里，他还会招聚分散的这些选民啊，来建立那倒塌的帐幕。那主要的神学信息讲到神的主权，讲到神的审判，而且讲到当时的罪啊，敬拜偶像的罪啊，社会上面很多不公平不公义的事情。所以在五章二十四节那里讲到说，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啊。那也讲到跟以色列民的约，圣约，还有讲到那以色列的渔民啊，也最后呢，最后要预言大卫的帐幕要重新被建造起来。这个是啊，雅各哈在新约使徒行传十五章那里讲到，引用这一段话哈，十六到十八节那里哈，使徒行传那里讲到说是啊，外邦人都要得救，不只是以色列人要被建立起来啊，那破坏的啊帐幕要被建立起来，要重新修好啊，像古时候一样。好，我们今天看要看厄巴迪亚书哈，同样的。鼓励弟兄姐妹啊，天天读神的话语啊！我知道我们这十二本小先知书哈，我知道啊，贾华他都念完了哈，红卫姐妹也念完了哈，我不晓得大家念的怎么样哈，真是每一本都是非常精彩哈！我请大家继续的把它读完啊，然后常常在神面前祷告，保持亲密的关系，然后把神的话分享给别人，然后。啊，也为神做美好的见证，啊，这一本书呢，虽然只有一章啊，很短哈。他这个作者上一次已经提到过，就是南国的先知，他的意思是耶和华的仆人啊。这他的名字呢，在犹太人当中很普遍哈，在圣经上面啊，超过有十个人哈，他。有两种的说法，这个作者跟作者他写这本书的时间呢，有的说是写在那个耶利米书之前，有的说是写在他之后啊。假如写在他之前的话呢，那就是差不多在主前大概845年，是50年的时候啊，可以说是十二本先知书最早的一本。啊，假如写在之后的话呢，就差不多这是被掳的啊，南国要快啊灭亡的那前一年哈，587年啊，那不太一样的就是说啊，虽然结构呢很像，跟阿摩斯的9章1到15节的很相近，但是呢，阿摩斯呢，我们上个礼拜谈到就是说他是对列国的啊宣讲那个啊列国的他们的灾祸，包括以东哈，六个国家里面包括以东哈，那啊厄巴迪亚呢，特别只是针对以东这个国家哈，而且他写的这一章呢，跟耶利米书的49章7到22节很像哈，跟耶利米很像哈。那他蒙召大概讲到，就是在以前的话，就845年左右哈，850年哈，所以他们啊，已经把一般把他认为说是他是最早的十二本先知书最早的一本哈。那在这本书里面呢，特别针对以东人说他们在耶路撒冷啊受到侵犯的时候，犹大国在很痛苦的。啊，灾难的时候呢，这个以东人没有来帮助，哈，不只是没有来帮助呢，啊，反而呢落井下石，哈，我们等一下会看到，那他们的这些罪行呢，啊，遭到神的审判，也先知借着这一本书呢，来安慰那个犹大受害的那些百姓。那是以诗歌体，这一章全部以诗歌体，大家去看的时候呢，非常的啊，非常的美哈。那啊，也在这一章里面呢，特别讲到灭亡的预言，以东他 一定会灭亡，走在这个灭亡的路上啊，它的原因是怎么样？可是呢，神有他的安慰在最后啊，就安慰在受苦的这犹大国，而且呢，预言这个选民呢，选啊犹大国呢必得到复兴的应许。好，在这里就第一章到第啊第一节到第九节。是讲到这个以东预言他必定的灭亡，当时灭亡的信息，然后到了十到十四节呢，讲到他灭亡的原因哈，他讲到，然后讲到未来的预言哈，这先知他写的。那这一章请大家我已经划掉了哈，神学的信息在这里，我们先啊、在讲这个之前呢，我只是想特别的提一下，在第一章里面哈。他啊、以东呢是建在他的首都呢，希拉是建在那个在约旦河东边哈，东啊、沿海的东南边那一块地方。那他们是建在那个高山上面，山穴上面哈。这个首都呢是居高临下哈，易守难攻哈。他们很骄傲，说是他们是啊、没有人能够。啊，把他们啊灭掉哈，啊没有办法进攻到他们的那个首都里面。可是神说是呢，虽然你像老鹰一样飞在空中，在那个高处呢，可是呢，我要把你拉下来，哈。那他也提到啊，跟盟邦，跟其他的这个国家呢。敌人呢，他们一起结盟，可是呢，他们啊，这些敌人呢，只是建立啊，就背约哈、啊，而且呢，他们认为他们是一个聪明的一个族群哈啊。以东呢，他在那里特别讲到他们是一个智慧人，以扫山呢是一个聪明的人的聚集。大家只要还记得的话，在约伯书里面那个提曼人以利法。那个约伯的朋友呢，他就是一个聪明的人哈，自认他聪明。他灭亡的原因就在这里啊，写出来就是说，跟敌人同伙，见死不救，幸灾乐祸啊，趁火打劫，剪除那些犹大民啊，他们在逃的时候呢，而且把他们啊打死哈、啊、这些，然后最后就讲到预言他们。预言这个神的应许在这个犹大国里面哈，这个国度呢啊、就最后要归给耶和华，神掌管全宇宙啊，世上的国在最后那几节里面就让我们看到，就是说世上的国会成为我主跟我主基督的国啊，他。要做王，直到永远也应许这弥赛亚国会降临。亚伯拉罕的约呢，就是在啊以创世纪那里就讲到说，我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是神跟以色列人他们所立的约哈。大家都知道雅各是啊耶稣从这个雅各族出来的哈，雅各有十二支派，底下有一个犹大哈，那以扫就是以东哈，这是一样的哈，他的那个名字的意思就红颜色的意思哈啊，所以在这个历历代代以来，以色列跟以东之间长时间都在征战哈，可是呢，神呢说是你犯了这么大的罪哈，你的亲兄弟哈，你都不帮忙哈，而且你还要害他。在他最困难的时候，你神最后说，你怎样行，他也必照样向你行，你的报应必归到你的头上啊。那以东人呢，就是后来在主前400年的时候啊，阿拉伯把他们赶到那个南地去，就在那个巴勒斯坦最南边的地方啊，他们做啊成立一个以图马那个国家啊。那也大家还记得，就大希律哈，他的爸爸就是安提帕，就是以东人哈，以图买人。 然后大家记不记得在耶稣出生的时候那个大希律要杀害所有的婴孩哈，所以又是预表这个以东跟啊，以扫跟他的祖先以扫跟雅各他们这中间的征战哈，而且神的主权哈，神的主权，神有拣选的主权，他对这个雅各跟以扫的妈妈说哈，利百加说是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正如经上所说哈，这个雅各是说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在马拉基书一开始就这样讲哈，啊，保罗也是这样讲。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在这一本书里面让我们看到说是我们不要骄傲，骄傲的凡心里骄傲的为耶和华所憎恶哈，这个箴言十六章五节那里，那十八节那里大家都很熟悉的，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啊，箴言十五章二十五节那里也讲到说，耶和华必拆毁骄傲人的家。哈，而且我们也看到神给我们的命令里面说，我们要爱神、爱人、爱我们的弟兄姐妹，要彼此相爱。哈，这个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在那里。我们不要犯以东的罪啊，我们不要像只是有以东式的那种信仰，我们只说是我们爱我们的神，爱我们的神也要爱我们的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好，底下我们请那个贾华来帮我们分享弥迦书啊。
我在准备的时候啊，今天真的是谢谢你们，你们今天实在做得很久，大家现在可以站起来啊，动一动。那个敏文还记不记得那个苏老师带我们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会不会？不会，他忘了，没问题。好，那么大家可以站起来动一动，然后我会请你们坐下。好，好，大家动了，我还不记，我记得不太多哈，我试试带你们做个运动。好，好，这个夹在这里。另外还记得五是什么？不记得了。啊？好，我们用上身哈，来，我们用上身。一个主，跟我一起做。两个约，三位一体。所以你们尽量动啊，你们这样舒服一点。好，有手也可以插到这边。四部福音，你就写一个四啊，用你的头画一个四。五是什么我都忘了。好，那我们就在了五动，用你整个身体写一个五。好，六个福，七我也忘了是什么，让我们用身体写个七，以后我想到时候再教你们哈。七，好，八个是吗？八个才是福啊，对不起，八个福，再来一次，福多了，福不嫌多。九呢？神爱我们久久长久。好，十个是一个圆满，画一个十。好，请坐。好，今天呢，我先啊，跟大家拜一个那个情人节快乐。其实今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节日是国际家庭节，那我就真的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家庭哈和美哈，然后家庭恩爱，夫妻恩爱长长久久哈。好，那我就来讲弥迦书。这个画呢是大概十九世纪法国一个很有名的雕刻家，他的木板在板上的雕刻，这是一个弥迦，弥迦在向大家在宣教啊，在那个宣讲神的话语。下面弥迦呢，我第一次接触到弥迦是听说王庆给他的孩子叫取名叫 Micah 哈，我说哦，这个 Micah 好像很有学问的哈。那这个 Micah 的意思就是说，谁能像耶和华？一个人的名字常常是代表他的父母和他个人的价值观。从 Micah 这个名字呢，就是可以知道麦卡这个先知 他不苟同那些祭拜假神的罪人和假先知，他矢志不移，他发誓他要忠于耶和华，这是他的那个名字哈。所以我在猜王希也是给他孩子用这样的一个价值观给他孩子取了一个名字。在那个麦卡的时候呢，其实有同时有四个先知，就像静雅常说的四个 quartet， 四个人唱出不同的调，但是是同一个音，同一支一首歌曲，同一个神的心智。好，我们就看两个是在北国阿摩斯跟何西亚，在南国呢就是弥迦跟以赛亚四位先知哈。那么是这个弥迦的背景，弥迦是摩利沙人，我们看到下面那个圈是摩利沙，上面是耶路撒冷那个红圈圈。那么摩利沙呢，离耶路撒冷有人说是25英里，有人说是35英里，在耶路撒冷西南边25英里或35英里，不管是哪个数字都是不太远的地方哈。那么弥迦呢他的一个其他重要的事情啊，就是说第一个呢，他侍奉的时期经历过三个王，南国三个王，犹大的约坦、亚哈斯和西西家，大概是在主前750到686年的年代哈。有些史家认为呢，西西家的改革哈，我们知道西西家是一个由南国一个中心的复兴的时代哈，西西家的一个灵命的国家的改革呢，是弥迦传道的结果。另外呢，弥迦的经历曾经救了耶利米的命，这个很有意思哈。在这个耶利米书里面呢，too fast， 在这个耶利米书里面有讲到呢，有一次呢，耶利米在约雅敬王当政的时候，他就讲出这个国家的败坏，人民的败坏，上到下的败坏，结果当时的人很受不了，就想要把耶利米杀死。可是这个时候就有人提出说，有一些很正直的人就说，弥迦当弥迦在西西王的时候，他曾经讲过类似的话，可是西西王怎么对待他呢？西西王不但没有杀他，而且是悔改，而且造成了这个国家的一个复兴，延长了这个国家的国运。因为他们提出了弥迦的过去的事实，所以呢，当时这个耶利米的那个国王呢，就饶了他的老命，所以耶利米就没有被杀死啊。好，弥迦时代的那个先知时代的背景，我不知道你看得出来看吗？这个图有点暗淡。你看那个穷人在钓什么？在想要办法在水里面钓什么？钓鱼。那个富人想办法钓什么？想要钓那穷人的那个篮子里面的鱼。这就是弥迦时代的那个时候，富人欺负穷人，越有钱的人越欺负那个没有钱的人，所以呢，穷人越穷，富人越富，苦人越苦。所以呢，弥迦那个时候呢，他就站出来了。弥迦呢，我们在那个弥迦书第一节就看出来，弥迦呢并没有提出像从前的先知会介绍他的爸爸是谁，弥迦并没有介绍他的爸爸，他是谁的孩子或者谁的后裔？为什么呢？很可能弥迦的家世并不显赫，他是出于一个贫穷的家庭。你知道贫穷的人就会可怜贫穷的人，所以他就会特别注意到这个国家里面富人对穷人那个不公义的地方，使出的那些手段，所以他就穷人就站起来为那些穷人大声疾呼。所以弥迦可以说是一个平民的先知，而且他讲的话很严厉，所以也是一个很严厉的先知哈。好，那当时的历史背景呢，那个是国内的情况，历史的背景呢就是说弥迦侍奉啊的时间跟以赛亚是相同时期，他曾经亲眼看过，而且那个时候犹大国已经亲眼看过北国的灭亡，而且他们也知道北国为什么灭亡，可是呢南国仍然护恶不改，仍然的坏到底啊，向灭亡之路直奔。国内的宗教信仰如同废物，仅存外面的仪式，他们还以为讨神的喜悦，道德败坏，偶像林立，社会不公平的风气盛行啊。所以呢，下面我就不必念了。那么弥迦呢就站起来打 生的疾呼。好，请。那么我们就进到这本书里面，这本书只有七章，很短啊，并不难读。有三个，正好呢，有三个地方讲要听，当听啊，分别向万民首领和以色列人说话。每一段的信息都有警告、刑罚和应许在每一段里面。好，那么哪三段呢？第一章第一节，三章一节，六章一节。Carol 替我们读好吗？
万民呐、啊，你们都要听，地和其上所有的也都要侧耳倾听。主耶和华从他的圣殿要见证你们的不是。我说雅各的首领、以色列家的官长啊，你们要听，你们不当知道公平吗？以色列人呐、啊，当听耶和华的话，要起来向山岭争辩，使纲领听你的话。
谢谢哈，要听，当听，是向万民，包括我们哈，首领哈，以色列人。所以这三段正好就是三个要听，正好就把这七章分成了三大段。那三大段里面的那个大纲的图析呢，在你们的讲义的最后一页，好，请你们自己回去看。好，那么因为它相当清楚，好，那么我只稍微在这边提一下，比如说第六章，它在我们等后面还会再讲一下。第六章一开始的时候是以色列民在问问题，其实他是为自己辩护。接着一小段就是弥迦来劝告他们，先知劝告他们。第六章的那是六章八节，一到七，是一到六，第六章一到六节是以色列民为自己辩护哈。七到八节是弥迦劝他们，我们后来还会再讲一次。到九到最后一节的时候，就是神出来跟他们说：“你们的罪，你们犯了什么罪和你们当受的刑罚。”所以这三大段呢，实在是一个审判，三次的神对这以色列人民的三次的审判，三次的控告哈。当然，我们的神是很慈爱的，在好几章的后面，神还是讲出了安慰，因为神最后的爸爸打孩子，最后的目的不是要把你打死，希望你以后知道知错能改，不要再做错。但是他更希望的是他的孩子回头，然后更希望的是希望他的孩子跟他有个很亲密的关系，尤其是我们天上的父亲，更希望的是你会享受到他将来要给你的荣耀啊！这是爸爸打孩子的一个心愿哈。但我们现在就进入弥迦书的文学结构，哇，啊，静雅说妈妈打也是一样。因为我们家是妈妈打，不是爸爸打，所以他提醒我是妈妈打的心思也是一样。哈，我们家是这样子，一个白脸，一个黑脸，黑脸是在这里，白脸在那里哈。那我就讲这个弥迦书的那文学结构，啊，这是我读到这个弥迦书的时候最感动的地方。你们知道我是写做文字工作的，弥迦是一个大师级的一个作家，其实他的那个比例，他写作的那个结构，那个流畅，不输给以赛亚。可惜就是说，因为以赛亚太光芒四射了，他那个被以赛亚压下去了哈。但是呢，我今天就给你介绍一下他美丽的地方，让你欣赏他。那弥迦呢，他那个时候啊，那个时候呢，犹大的国呢，他们的政治的那个倾向是摇摆不定的。他们呢，一看见那个亚述很强的时候呢，他们就说啊，我们来侵亚述。可是呢，当亚述开始一点弱的时候呢，尤其是西西家王，他就立刻加入亲巴比伦的阵营啊。可是亚述不是省油的灯，亚述呢，当时那个西西家转变他的这个政治的这个一个倾向的时候，当时亚述王并不是很有力量，带着他的儿子希拿基里就看不过， 就率领大军来攻这个犹大，从这个亚述就经过犹大的好多城，一路打下来，哈，打下来的时候，那个城呢有哪些城呢？我念给你听啊，这些城都不是普通的城，在以赛亚书36节36章里面有说，西西家王14年，亚述王西拿基利上来攻击犹大的一切坚固城，将城攻取。这个是已经发生的事实，可是在这个迈克的时候，他还没看见，他先预言，后来证明了哈。所以麦卡先预言了，他预言说亚述国王西拿基利的军队会来攻打这个犹大的这些地点，这些坚固城。这些坚固城有哪些呢？哇，当我读到1章第10节的时候，我说哎呀，这些名字，哎呀，这搞不清楚在哪里，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哈。我念几个给你听，加特、伯雅佛拉、沙菲、撒南、伯以薛、马律、哈耶路撒冷、拉吉等等等等，讲了一大堆的地名。其实用那个白的前面那个更多，这个只是几个而已，哈，这几个好多的这些地名，这些地名呢都是在犹大以南或是西南边，介乎沿海平原和犹大群山的丘陵地，分散在那边的这些城市坚固城。那么啊，这边只有几个哈，这边只有几个做代表性的，亚述就挥军下来，一直打下来，一个一个打。可是呢，当迈克弥迦他预言的时候呢，他虽然说那个城市，可是请你再翻下去，谢谢。啊啊啊，好，可以吧？他就呢，很巧妙的把这个每一个城市他们的意义，就像迈克的意义是谁能像耶和华，把那个意义和这个城市的命运结合在一起，哈，他就一个一个讲到西拿基利的军队会逐步逼近耶路撒冷的路线，而且他逐一提到各个城，而且用极妙的双关语叙述将要发生的事情，就是将城市的名字和他们的命运相连。好，我是现在用直译，我不是用和合本，我是用直译，好，不是用那个地名呢，我们不是讲它的，我们从前翻译我们可以两种翻译法，一个就是说按照它的音来翻译，现在是用它的意思来翻译。那如果用意思来翻译是这个样子的，那个 Carol 能不能为我们念？
不要在宣扬城宣扬，不要在哀嚎城哀嚎，灰尘庄园将吃尘土，华服镇将赤身而逃，安全堡将不再安全，坚强堡的墙要倒塌，苦水镇要喝苦饮料，耶路撒冷平安之城，耶和华送来征战，套上战马吧，拴赏赐的人，西安犯罪的起头等于以色列犯罪的总和，享福城将与福永远告别，陷阱城逮到了以色列的君王。
美不美？他把每一个城市的意思放出来，然后把他的命运放在后面，所以你看他的比例真是大师级的，这是大师级的。这那个双关语，他把他掌握的那么好，把他那个预言很正确的把它写出来。这一位弥迦真的是让我们学文字的人非常羡慕，也非常的这个欣赏哈。好，请继续下去。那么我们就讲神学的信息，在神学的信息里面啊，请那个 Carol 念这个3章11节。
首领为贿赂行审判，祭司为顾价施训诲，先知为银钱行占卜，他们却倚赖耶和华说，耶和华不是在我们中间吗？灾祸必不临到我们。
好，首领审判本来是一个公义的，但是他为贿赂行审判，祭司呢训诲，你可以想象到 牧师在训会的时候会顾驾师训会，是什么一个情况？然后呢，先知呢，他替你说预言的时候是为赢钱，你有钱我就说你好，啊，哎，你的福气要到了，啊，你钱不够，哈，你要遭难，或者甚至根本不替你做占卜。可是他们这些人做这样子的，这些是领袖级的人物哈，他们做这样子的事情，可是呢，他们并不觉得惭愧，为什么呢？他们说，耶和华不是在我们中间吗？灾祸必不临到我们。他们觉得那么有把握，我们有神，我们怕什么？就尽做一些伤天害理的事情啊，不凭良心的事情。但是我曾经提过，我前一次提过说，在那个旧约的先知书里面，一直有一个概念，耶和华是一个战士，耶和华是一个战士。我们说耶和华尼西，耶和华这个元帅，我们跟着耶和华元帅的旌旗征战。哈，对的，如果有敌人来侵害我们，侵害耶和华的子民的时候，耶和华是率领大军亲自为我们征战。可是我们也要注意到，当他的子民没有行耶和华眼中为正的事情的时候，耶和华那个剑是转过来面对他的子民，啊，这个我们要很清楚的。所以呢，他们以为说耶和华在我们中间，怕什么？我们有什么事情，耶和华保护我们呢？啊，不是这样子的。他们这样好，请弥迦的神学主要是讲神的审判，以色列和犹大都偏离了耶和华的道路，犯了罪，触怒了他，他们在宗教上、社会上都犯了罪。以色列政治和宗教领袖，哈，都拒绝了神的道路，他们对神有安全感，但这是错误的安全感。因此，神向违约的子民提出控诉，在这个弥迦书里面提出控诉，他启示自己是战士，为他的与他的百，这个战士是跟他的百姓征战，哈。那么我刚起先有说过，但是神他和他自己的子民征战的时候，真的是打在儿身，痛在娘心，哈。他这不是他的目的，他是渴望他的百姓爱他，并且行公义。他不停的用安慰，用未来的启示，呼召他的百姓要回头归向他。好，那么我们下面就进入第六章了。好，第六章是一个，是这个整个弥迦书里面常常被人提出来其中一段话，非常的棒的一句话。好，我们就进入第六章。那么能不能请 Carol 只念前半。好，请先请，我会好。
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上帝面前进跪拜，当献上什么呢？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牛犊吗？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为心中的罪恶献我身所生的吗？
好，到这，谢谢。这个是和合本的翻译哈，但是呢，新译本的翻译可能比较贴近，我来念新译本的翻译啊。这个翻译是以色列人说的话，哈，第六章的哈，他说：“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的神面前叩拜，当献上什么呢？我朝见他的时候，当献上燔祭。”当献上一岁的牛犊吗？耶和华喜悦千千的公羊，或者万万的牛犊吗？为我的过犯，我可以献上我的长子吗？为我的罪恶，献上我亲生的孩子吗？这是以色列人说的。他觉得说，其实我蛮不错的耶，我当去朝见耶和华的时候，在至高的神的面前，在他面前跪拜的时候，我会献上什么呢？啊，他提了好几个，一岁的牛犊，千千的公羊，万万的牛犊，甚至献上长子，这些都是尊贵、很贵重的东西，很最贵，连他的长子都出来了哈。这些是上好的献礼， 那这是不是神要的呢？但是呢，这个弥迦告诉他们说，请下面。哦，下不去了哈，没有关系，我来讲。弥迦呢说不是的，弥迦劝他们说不是的，你们没有懂神的心意。哈，这弥迦就讲了一句话，讲了、非常棒的事情，是本书最感人心智最为人熟知的一段话，也是犹太人传统上将之视为律法的总纲。我们想看看犹太人的律法总纲是什么哈。好，是这个，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好不好？好，一二三，请。世人呐、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好，这个是弥迦劝他们的，这是弥迦劝他们的。这个什么意思？上好的献礼如果没有一个生命的行为，仍然不是神所要的那个善。不是的，信仰和我们的生命的行为本来就是不可以分开的，你信什么就活出什么样的生命。所以最好的献礼加上善，就是神所要的最高的至善，是什么呢？哈，好怜悯，存谦，这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这是神要的。哈，更可以，我们可以这样说，如果做一个比较跟取舍的话，神喜欢我们的善就是一个有神生命的行为，胜过献礼，见过礼物。清楚不清楚啊？这个是整部书的一个总纲哈，我们一定要把它清楚。我们再念一遍好不好？希望会背哈。来，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我们一起，一二三，请。世人呐、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好，下面，好，我们进入展望新约哈。弥迦的话语超越了眼前的危机，望向更远的未来。哎，啊，好，对，他展望七百多年以后，有一位如同大卫的掌权者耶稣基督将在伯利恒出生。下面一段也是我们刚刚过去圣诞节这个念过的 ，Carol 能不能为我们念？伯利恒，听不见。
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邑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原从亘古，从太初就有。弥迦王，
好，弥迦五啊。没有关系，第五章第二节哈，啊，这个不是我平常写的方式，不过我没有办法修改哈，所以啊，弥迦第五章第二节，这一节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听过了，他展望七百年之后，说在伯利恒会出来一位，这个王是大卫的后代啊，他要做掌权的，这根源是从亘古到从太初就有的。这个是预表了耶稣基督也就实现了哈，所以这一段也是在这个麦卡这本书里面很有名的。好，继续。好，下面呢是另外一个在弥迦书常常被人家引用的啊一段，四章一到四节，能不能请好看得清楚不清楚，如果看不清楚用你手上的那个讲义来念。
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远山。必有许多国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上帝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熏毁必出于西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他必在多国的民中施行审判， 为远方强盛的国断定是非，他们将要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必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人人都要坐在自己葡萄下和无花果树下，无人惊吓。这是万军之耶和华亲口说的。
好，最后一个，哈 ，good timing。弥迦的预言描绘出一幅图，神的山要高举哈，这个就很重要。神的山要高举，在锡安山，世界各地的人都要涌来敬拜神。接着呢，普世和平啊，他讲的好美啊，哈，刀要打成犁头，枪要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不再学习战事啊。所以呢，普世和平，不再有征战。在这个意象中，弥迦提出了锡安山将成为万国的宗教与道德中心。哈，这是以后的启示录啊，出现了在新天新地，我们可以知道这个是实现了。好，我们就今天到这为止。Good timing， 能不能请明文带我们做祷告？哦，对不起，来。
我送过来了。
好，谢谢。
爱我们天父，我们再次谢谢你，借着先知的话，你来提醒我们，要我们省思我们目前的光景。是的，主，当我们放眼看我们这个罪恶的时代，我们看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的心里真是害怕，害怕你的审判要来到。但是我们相信你是公义的主，就算你的审判来到，你的审判也是公义的。但是我们更相信那施行审判的主也是怜悯的主，是复兴的主。主，在经过那审判之后，主，你要再次的来复兴，要来复原这地。主，谢谢你。主，在那可怕的审判的时候，主，你也赐下那个复兴的预言，你也赐下安慰的应许。主，谢谢你，让我们在今天，在主日学的这堂课当中，主，我们再次来认识你的话，认识你的心意，帮助我们记住你的话，也帮助我们就按着你的话去行。你已经把那个道指示给我们了，你已经指示我们何为善了，就恳求你加添我们的信心，加添我们的勇气，加添我们的力量，好让我们能够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同行。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门。
吃饭。